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1月4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看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发生的一些消息。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股市。今天的股市呢，美股是三大指数开盘全面上涨，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141.8 点，上涨了 0.4%， 标普500指数上涨了 0.6%，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0.57%。同时根据联准会今天公布的去年12月份的会议的纪要，联准会的官员预期因为通货膨胀是居高不下，今年开始降息将不再适当。换句话说，在2023年可能不会降息。虽然说联准会在去年的12月是放缓了它升息的脚步，并没有像之前一样啊，是一口气升息三码，但是今天公布的会议的纪要也同样的显示，联准会的官员担心他们的举措会遭到误解。一些 Fed 的官员们强调说，有必要清楚地传达，升息的脚步放缓，并不代表着他们抵抗通货膨胀的决心在减弱。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财经编辑何冰为我们带来的一些市场上的分析。
1月4号星期三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冰。上午10点，供应管理学会公布了关于制造业的一系列经济数字，这些数字反映出来呢，这个供应链在改善啊，这个制造业的原材料的价格在下降，而且对于制造业的需求在放缓。那么这些呢，对于联储这个减轻了提高利息的压力。同时公布的就业数字呢就比较好，制造业的就业指数明显的提高了，就是12月份比11月份又提高了。而且11月份的这个职位空缺数字依然很大，这些呢都会造成对于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就是对于联储的加息呢也依然构成压力。也就是说，经济上午十点钟公布的经济数字是从两方面对于联储加息这个问题造成它的影响。那么下午两点钟呢，公布了12月份联储会议的会议纪要。这个纪要看来呢是非常鹰派的。首先呢，联储他们表的这些官员们对于遏制通货膨胀，将通货膨胀目标，将通膨率达到他们的目标值，也就是2%的这个决心很大。他们不惜冒着失业率上升的危险，他们也要达到通货膨胀的目标。而且呢，就是市场在呼吁他们，或者说希望他们在2023年中，就是6月份大约这个时候就开始降息。因为现在这个许多经济学家一些大的投行都普遍预计2023年上半年就会出现明显的经济衰退，所以到6月份呢就是应该降息了。但是呢，美联储对于这样的呼声呢是不屑一顾的。他们认为没有这个，如果通货膨胀率没有这个明显的依据已经被制服，通货膨胀已经这个达到他们的目标，那么就没有理由在2023年降低利率。这个呢其实是对于美联对于市场的期望来讲是一个一个打击啊。对，但是呢市场的这个信心并没有受到打击。这个目前投资者对于联储在二月份加息从0.25%这个预期已经到了0.5%，就是以前大家都认为既然鲍威尔在12月份说了要放缓加息的步伐，那么二月份就应该加息0.25%就好了，但现在这个市场认为会加息0.5%啊，在二月份的时候，并且呢2023年加息的次数也会增加。就是今天明州 Minneapolis 这个联储行长，他叫 Cash Carey， 他今天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里边讲这个联储的基准利率至少还要提高一个百分点才能够达到目的， 那么现在的基准利率呢是 4.25% 到 4.5%， 如果提高 1% 就变成了 5.25% 到 5.5%， 这个也是高于这个预期，并且高于12月份美联储公布的他们的预期，他们认为这个应该要达到 5.1%、那现在如果这个 cash carry 认为要达到 5.5% 才可以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目标利率就进一步提高了。这些呢对于市场来讲，对于股市其实都是打击，都应该是很鹰派的。但是呢市场反应并不如此，而且是跟这个联储的这个口气啊，跟他们的语气是相反的。三大股指呢都反弹了 0.6% 以上啊，0.6% 0.7% 这样的。反而美元指数本来是应该受到这种加息的预期提振的，而美元指数呢其实又下跌了 0.4%。这都是显示出这个市场依然在好像在跟美联储对着干啊，因为市场上股票市场越乐观呢，对于通货膨胀也会带来压力，也不是联储所希望看到的。那么今天的市场反应我们还看不出来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经济没有那么情况没有那么恶化，就业情况那么好，这个迫在眉睫的经济衰退还看不到，所以市场反应比较乐观呢，其实还看不出来，因为市场对于经济数据的有时候的反应是滞后的，有时候会到第二天才会反应出来，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好，今天就报告到这里，明天再见。
好的，感谢何斌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最近几天呢是美国的众议院的投票来决定啊议长的选举。那么现在结果如何了呢？麦卡锡能不能登上议长的宝座呢？这也是这几天来一直大家在关心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投票，也就是周三的投票呢，是在美东的时间中午12点开始的。那么对于共和党的领袖凯文·麦卡锡他来说呢，他能够获得党内的提名，并且得到大多数共和党的支持。但是今天到底能不能够扭转周二的尴尬的局势，是不是可以赢得足够多的选票，就是今天大多数人都在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环境的信息啊，共和党呢，它在议会中是占一个微弱的多数的。那么正常来说，没有一个民主党人他会跨党派投票给麦卡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所有的222名共和党议员和212名民主党议员进行有效投票的话，麦卡锡他最多可以失去4张共和党的票，他才能达到218票的门槛。当然了，如果有议员缺席或者是投一个叫做 present 的票，218票的门槛也有可能降低。这里说的 present 票呢，就是说议员他不会把这个票投给任何的提名人，实际他也就是成了一个无效票。再来看众院的议长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那么美国的众院的议长是美国政坛的三号人物，如果选不出议长，众议院就会处于停滞的状态。那么目前议员们还没有宣誓就职，这也就意味着从理论上说啊，现在美国还没有一个众议院，那么众议院的委员会呢就没有办法组织起来，他们也就没有办法对立法进行投票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投票结果。今天呢是第六轮的投票结束了，现在是暂时休会了。第六轮的众议院的投票的结果呢，和前两轮的投票也是一样的，没有一个候选人达到218票，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人什么时候可能会结束投票。麦卡锡的票数呢仍然是停留在201票，离他需要的多数票呢还差着17票。共和党人呢是提出了佛罗里达州的当选众议员拜伦·唐纳兹作为一个替代的人选，但是唐纳兹呢他在过去的三轮选举中一直是停留在20票。那么第118届国会当选议员预计会在第六次投票后是投票休会，这样呢就可以允许共和党议员开会，并且再次试一试啊能够找到一个协商一致的候选人来达成某一种协议。再来看民主党议员方面啊，那么民主党呢，他们现在有可能在考虑支持对方的一个温和派的候选人。 这样呢，就可以加快议长的选举进程了。因为毕竟啊，大家还是需要一个众议院的议长的。好的，那么一直到现在啊，就在等明天周四的消息了。我们也会为大家继续的跟踪报道。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在中国出现的疫情的情况。现在有一个消息是说，在上海呢出现了变种的病毒，叫做 XBB。那么有研究显示，过多的接种疫苗反而更容易得到这种 XBB 的感染。现在在中国大陆的上海呢，是出现了更有更强传播能力的奥密克戎的变种病毒，这个病毒称之为 XBB。除了在上海这些地方出现，在其他的地方也有发现。那么最新的研究表示，过多的接种疫苗反而更容易感染这种 XBB。来看一下上海的情况，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陈赛娟和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范小恒这两个人领衔的一个团队，他目前公开了一个病毒的测序结果，显示说在去年的11月23号一直到去年的12月22号，上海呢已经检测到了25例的感染 XBB 家族毒株的病例了。XBB 系列的变种病毒呢，它会不会引发新一轮的疫情，近期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内网民非常关注的话题了。它在4号，也就是今天呢，还冲上了新浪微博热搜的排行榜。那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4号报道说，网传上海在3号呢已经出现了亚变异株 XBB1.5 的病例，感染之后会出现没有意识的腹泻，所以呢就呼吁大家要囤积纸尿裤。于是呢，纸尿裤又成了整个中国民众囤积的一个新的目标了。那么在这之前，中国的民众啊是抢完了退烧药之后又开始抢一些止泻药，像蒙脱石散啊，这样的行为呢已经导致部分出手成药的电商的平台都断货了。华尔街日报在1月1号有一个报道，那这个报道就说，现在还并不清楚 XBB 是不是比其他的变种病毒更加致命，但是最新的研究有说，它已经能够躲避先前感染和疫苗所产生的抗体了，而且如果是频繁的注射加强针，就正在加速病毒的变异，实际上呢，也就是在加速病毒的传播了。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啊，世卫组织表示中国公布的死亡人数并不能够反映真实的疫情。当然这个消息啊，可能不用说所有的人都比较清楚，但是世卫组织还是发文表示说，中国公布的死亡人数并不能反映真实的疫情，对这样的现象表示了担忧。世卫组织的紧急事务主任麦克瑞安他说呢，世卫组织认为中国当局对于感染新冠病毒之后死亡的定义啊是过于狭窄了。目前世卫组织仍然没有关于中国疫情的完整的数据。那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他也说，对中国的疫情感到担忧，世卫组织会继续寻求从中国可以获得更多的更快速的住院还有死亡的数据。同时世卫还在警告说啊，说几周之后就有可能会迎来中国的新年了。在中国的新年，很多的家庭会团聚，因为这也是一个假日，可能就会出现另一波的感染潮。外界认为呢，世卫组织官员公开的言论是到目前为止对中国当局近期处理疫情最为明确的一个批评，也是凸显了国际社会对北京数据的准确性和可用性的担忧。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啊，目前多个国家呢都纷纷对入境的中国旅客采取了一些防疫的限制，然后中共当局对此表示了不满，说会以对等的报复来回应。那么美国白宫说，中国呢正在面临新冠病例激增的这样的冲击，那么这些有举措的国家，他们作为东道主国家实施这样的举措是基于公共卫生的考虑，北京呢并没有理由说是会以同样的行为来报复这样做。白宫的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1月3号在新闻简报上说，世界各个国家只是在采取一个谨慎的健康措施来保护他们的公民。那么这样的举措呢，也是由各个国家的专家基于公共卫生还有科学方面的评估之后来做出来的决定，北京当然就没有报复的理由呀。目前对入境的中国旅客采取防疫限制的国家呢，有日本、韩国、英国、法国、印度、意大利、马来西亚，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都采取了一些类似的公共措施。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相关的最新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